好，让我们首先来看看中国政治。在中共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之际，人民日报10月30日发表评论员文章，全文只字不提被称为改革总设计师的邓小平，而是强调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的重大改革成就，暗示习近平的成就超过邓小平。此前邓小平南下广东重申改革开放，但是也全程回避邓小平的历史作用，引起注意。与此同时，网上流传邓小平之子邓朴方早先的内部讲话，高度肯定邓小平的改革成就，并提醒当权者知道自己的分量，讲话曝光时机引发外界的关注。那么在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之际，习近平回避谈及邓小平，是不认同邓小平的政治遗产，还是认为自己超越了邓小平？邓朴方捍卫邓小平的讲话曝光，是显示邓小平地位被边缘化，还是表明中共内部仍然存在路线之争？我们今天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首先我想请各位来简短的评论一下改革开放四十周年邓小平南巡，官媒都没有提邓小平的这个历史作用，那么您觉得这是外界反应过度呢，还是确实有一些看点？杨洁篪先生，
我觉得确实有些看点，的确不寻常。文革以后四十年，尤其是改革开放的四十年，中共的政治正确就是改革开放四个字。改革开放这四个字的这个符号呢，就是邓小平。这或者说是邓小平的最主要的一个符号。
对，
就是改革开放的路线是邓小平路线，那是邓小平时代。而这个习近平这次南巡，当然这个去广东大家都赋予很多的这个想象啊。
对，
他没有提邓小平，还有人民日报的这个评论员文章社评也没有提到邓小平，这就说明这个很多的问题。一个是习近平上台以后，他又逐渐的表现出来，就是要修正邓小平的所谓的权贵资本主义的路线，或者改革开放的一个政治现实。
对。
另外，逐渐的他表现出来的更大的自己的政治野心，也就想做与毛泽东比肩的政治人物，就是要盖过前几个时代。但胡江都不在话下了，这个早就已经盖过了。目前就是他要超越邓小平，用习思想超越邓小平理论，然后和毛泽东进行比肩。这是他的一个是政治路线上，他要修正邓小平的路线。在这个个人地位上，他要超越邓小平，这两个意图非常明显，而且这两个明显呢，已经在这次南巡和人民日报的社论中已经明显的表现出来了。
好，宋楚瑜先生，您的看法？
我觉得现在下结论很早哈，关键是就是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那个纪念大会上，这个报告是怎么做啊？另外呢，从这个正常的政治逻辑来说。第一，邓小平的功绩他太巨大了，你不可能去回避嘛。改革开放和邓小平是划等号的。第二个逻辑呢，邓小平已经是中国共产党现实合法性的最重要的一个来源，包括很多包括自由派学者在内，他们也都是认可邓小平，他是一个中国最大的公约数。所以说，我觉得现在就说是在回避或者是否定邓小平的这个功劳，我觉得这是有点太早这个结论。
好的，陈伯公先生，您的看法是什么？
终于提了一次邓小平。昨天习近平在民运企业家座谈会上发表了长篇讲话，我看了他的全文，在第三段的最后一句，勉强的提了一句邓小平，他说邓小平同志1992年的南方谈话，提了这么一句。那么在此之前，那么他这提此句呢，可以说是被动的。在此之前，他到深圳到广东去考察，在广东的考察呢，是大家都知道是被南巡，他们不称为南巡，也不称为南下，就是说习近平6年后到广东考察调研，非常低调的说法。然后先是不提改革开放，一直到几乎最后一天，到了深圳，参观了这个一个改革开放展览，那个展览的名字叫《大潮起珠江：广东改革开放四十年》，这样才被迫提到了改革开放四个字，但是通篇不提邓小平。而习近平在整个这个南方之行中不提邓小平，就相应的中共的官方媒体《人民日报》、新华社、环球网。全部都回避了邓小平这个名字，这显然是不同寻常。那么当时在昨天发生了两件大事，一个是对内的大事，举办那个民运企业家座谈会，对外的大事是突然跟川普通电话，跟美国总统。那么这两件大事意味着这个习近平在树白旗，或者说党内前段时间路线斗争可能有了一个结果，就是以王沪宁为代表的极左路线可能遭受挫败，而以汪洋为代表的自由派 暂时占了上风，因此在昨天的情况发生了一个变化，首次提到了邓小平，但是被动的提到了邓小平，非常的勉强。
嗯，好的，我们知道确实也有些外界观察人士认为习近平就是在这个十月份内部或者十一月初开始动作有一些这个转向哈，那么尤其是对美国的态度上，我想听听杨建立先生，您是不是赞成这个分析，就是说中国好像在言论上这个没有以前那么强硬，好像在做出这个妥协的这个准备。
对，我觉得习近平南巡没有提邓小平，人民日报社论没有提邓小平，是一个重要的信息。
所有官媒都没有提，
对，还没有提。另外一个重要信息，大家要注意到，就是习近平几乎没讲什么事儿。
嗯，
除了一些宽泛的大的词汇，基本上没讲。一个人讲不出来什么东西，只有两个原因：一个没东西可讲，
嗯；
第二个实际上心里有数，不敢讲，
嗯。
只有这两种可能，对吧？我觉得从这个大的这个路线上，我认为他已经定定了。就是说他这次不提邓小平，或者用新时代来作为改革开放的定语，已经宣布了他将会以毛为体，以邓为用，确定这个路线，正式的，我认为是一种不提邓小平的方式来宣布他的政治路线。这个但又不方便说，所以他不好说，只好加一些非常这个让大家猜测的一些定语，是吧？新时代等等。
对，
另外一个呢，不方便说，这个没有什么可说。他呢，虽然大的路线已经确定，但是面临的很多的具体困境，比如企业家最近的这个
国进民退，
国进民退啊，经济出现了问题，中美关系出现了这个问题，很多具体的难题他要解决。但是对于具体的难题的解决呢，他又缺少思路，因此无话可讲。
对，
所以另外呢，对于美国关系又不能讲，因为讲重了不符合自己的形象。不利于他在国内这个调动民主主义的情绪，
讲清了，
讲硬了以后，马上面临着要和那个川普见面，
对，
马上要解决这个，
所以不讲，对，
而且甚至美国的很多舆论都要求川普不要见习近平，
对，
如果不妥协的话，那如果是在 G20 上，习近平见不到川普，这将是一个巨大的羞辱和失败，
对，
所以因此他无法可讲，只好不讲话。
嗯，好，我们知道人民日报在评论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没有提及这个邓小平之外呢，强调了十八大以来的成就，尤其是说这个习近平上任以来是解决了很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宋志先，您觉得这个人民日报所说的习近平做成的这个所谓难题和大事到底是指的是什么？
首先先定义一下哈，它这个难题和大事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的理解呢，就是从邓小平之后，就是。
不过他的原文说的是十八大以来 ，OK， 我觉得大家都注意到，就是这个人民日报的社论反复强调是十八大以来的成
就。对，就是十八大以来呢，就是进入了邓小平那个习近平时代嘛。但我想说的这个难题是从邓小平之后的难题。而不是说邓小平时期的难题，
嗯
啊，就比如像比较彻底的反腐啊，军改啊，像计划生育啊，还有像那个行政权力的那种放权啊，其实类似的包括环境污染的治理啊，这些问题啊，确实说是在江和湖时代，都没有得到友善的解决，特别是比如说我们经常说政令不出中南海，但现在为什么就没有人在讲政令不出中南海呢？是吧？就确实是，我觉得他这个说法倒没有错啊，就是实事求是讲。但是呢，你怎么去解读他，是吧？他是用于是巩固现领导人的领导地位，还是说想否定以前的一些做法？我们就不好去猜测，但就是仅就这个问题来说，他说的是实事求是的。
嗯，好的，陈伯坤先生，我们知道这个习近平南下视察哈，很多人把他此行和此前的这个东北之行的对比，认为前者在东北之行他说什么自力更生啊，这些是他的真的心里话，后面在这个南巡的时候重提这个改革开放，则好像是一个言不由衷的这个感觉哈。那么就像您刚才说，很多观察人士认为他这次南巡是不得已而为之，所以才被戏称为这个被南巡，我想听听您的看法。
我先回应一下刚才宋先生的那个问题哈，首先那两句话说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什么政府办成了以前想办而没办成的大事，解决了以前想解决没解决的难题，这是很典型的王沪宁色彩的文字游戏，因为这两句话放在哪个时代都合适，你放在江泽民时代就说这两句话也可以，江泽民朱镕基时代也可以说我国企改革又是什么改制，也可以说是办成了过去解决过去没有解决难题，办成过去没有办成的大事，胡温时代也成立， 温家宝时代也可以这么说。那么到了习近平时代说这句话等于白说，这第一。第二句话，这个话可以倒过来说，说习近平时代积累了没有这个过去没有长期没有的问题，也没有办成过去能够办成的大事，都成立。那么你究竟解决什么问题？它无外乎指两件事，一个是反腐，就是选择性反腐，以反腐为名的权力斗争。再一个，刚才宋先生提到的军改，以反腐和军改为名的权力斗争，军中权力斗争，抓军权，无外乎这两件事。还干成了什么事呢？南海人造岛，大搞人造岛，这个在胡温时代开始了，到习近平时代集大成。但这个事情究竟历史功过怎么评定？说不定是这个自惹其祸、自取其祸、自取灭亡的一个途径。所以，但是实际上你积累了很多这个过去没有的事情，你比如跟美国的关系全面恶化、全面对抗，跟周边的国家的关系全面恶化、陷入低潮，整个在国际上形成孤立，在国内经济严重的衰退和下滑，以至于这个党内纷争不断等等，这都是江真和朱温这些江里和这个朱温和胡温时代没有形成的一些问题。说这两句话完全是一个牛头粉面的话，我想如果是过去两代的人听到这个话都非常的气愤，尤其胡温时代可能是拍这个温家宝拍而起，茶杯都要砸烂几个。所以回头再说这个所谓的南巡，习近平在六年前去广东的时候，他首先到了深圳，到了莲花山，到了邓小平铜像前，献了花圈。那个时候因为他的地位并不巩固，权力并不巩固，他必须遵循前面的路线，就所谓改革开放的路线，并不表明他有改革之志。但六年之后他大权在握，他可以做主，他要走出自己的路。那么他有三个心态：第一个，作为个人，他想超越邓小平，自我膨胀，头脑发热，他认为他比邓小平高明；第二个，家族恩怨，这个习仲勋家族跟邓小平家族历来就这个在改革问题上，在六四问题上有重大的分歧，结下了很大的怨恨，以至于他父亲晚年是到深圳这个独居，跟邓小平是分道扬镳。再一个就是路线斗争，就是习近平走的路线很明显，过去五六年走的是一条极左路线，不进而退，不进而左，往左走，所以这条路线跟邓小平的路线完全相背离。所以直到昨天他勉强提到邓小平的名字，也是要表现给美国看，在给川普打电话之前通话前一个表现而已。因为彭斯副总统已经呼吁回到他说他背离了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要求他们回到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的精神上来，他们做了这么一个表示而已，正表现，
好的，
向美国正表现。
说到这个邓小平路线哈，我们知道大家都注意到这个官媒在解读和宣传习近平有关这个改革开放的思路时候，都特别强调新时代几个字。刚才杨建林先生已经提到，就是突出呢，就是说习近平的改革开放是有别于过去领导人推动的改革开放，以前是邓小平理论领导下的改革开放，现在是我们习近平的新时代的这个改革开放。那么想问问各位，就是在习近平两次南巡之间，刚才陈伯公先生提到他前后两次对比，你觉得在这六年间习近平的哪些做法违背了邓小平的一些基本的确定的原则，或者邓小平理论一些最根本的原则？
好，邓小平呢是基本上延续了毛泽东的政治专制主义，但是这个在经济上进行开放，然后采用了更实用主义的发展经济的一种这个思路。那这个因此呢，他就降低了那个政治意识形态的争论的色彩，所以当时他说了一个非常著名的话，就不要问姓社送资，不要进行争论啊。这是一个原则。第二个就是对外呢，就韬光养晦的原则。第三呢，就是因为邓小平这个当政是有文革的大背景，
对
啊，所以呢，他反对个人这个
崇拜，
而且这个反对个人崇拜应该是得到了党内和整个社会的支持，而且在相当程度上有一定的成功。
对，
相对于毛泽东时代，同时他废除了这个党的。国家这个领导人的这个任期制，把这个终身制，
对
啊，有对这个任期啊有限制，这也是邓小平时期的一个非常大的相对毛泽东的一个进步。那么另外呢，就是他这个当然做的不彻底，就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制度的这个党政分开，当然这个做的不很彻底。后来这些原则应该说在习近平时代都被否定了。他在这几个方面全部的都是偏离的邓小平路线。这个邓小平的路线相对于毛泽东这个坐标系，当然它有它的进步意义，当然它并不是这个就是我说它是四十年的政治正确，但并不是真正的正确，它有很多很多的问题。但是对一般老百姓来讲，因为它有务实性，所以它容易被接受。尤其是习近平，相对于邓小平的坐标系，他有明显的退步，而是倒行逆施。他来修正邓小平的权贵资本主义路线没有错误，谁都应该来修正他。 来这个改正它，但是他选择了一个往后退的路，这一条呢是引起了这个很多人的反对。我觉得这个是为什么他遭到很多人反对，而有些人把邓小平拿出来来反对他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嗯，好的，宋祖珍先生。
我觉得邓小平啊最核心的原则有两个，第一就是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不容挑战。
嗯。
第二就是改革开放，是吧？我觉得习近平呢并没有违背这两大原则。啊，特别是我们觉得2018年中国的开放还是在扩大的嘛，当你可以说这在美国的压力下，但不管什么原因，这两条我觉得都没有去违背。至于说这个集体领导呢，还是说是以个人为核心的作用更强调，还是说是那个党政分开怎么分开，我觉得这都属于技术性的因素，是吧？就那两条你不变，我就认为是遵循了邓小平的原则，我是来这么看这个事情的。
嗯，好的，陈伯公先生。
这个习近平在邓小平讲邓小平这个问题的时候，本来呢，中国人民的期待，我以前也讲过，是从毛泽东时代到邓小平时代，大家希望往前走而不是往后走，希望往前走而不是往左走。那么现在习近平这么一搞呢，由于他背叛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尤其王沪宁帮助他把改革污名化，把任何措施都说成改革，比如说党领导一切说成改革，把党组织派到企业也说成改革，结果对改革进行了污名化，而且改革开放也被污名化，以反改革开放来说改革开放，把所有的这些措施甚至于国进民退都说成是改革开放，最后这个污名化的结果是反而拔高了邓小平的形象，本来邓小平已经没那么高了，现在他被他拔高了。现在其实这样，我也说过，习近平要否认邓小平不是不可以，邓小平有两个资产，一个正资产一个负资产，改革开放基本上在中共党内这个话语系统它属于正资产，但邓小平还有一个负资产，六四大屠杀，即便是在中共内部的话语中他都不敢提六四大屠杀，只能轻描淡写的就八九风波过去，他不敢从大文章大标题大文件教科书来说，这就证明在中共党内都是一个负资产。如果习近平要否定邓小平，习近平要否定邓小平，他就干脆都否定，要么至少否定他的负资产而不是正资产，但习近平的做法刚好相反，他否定的是邓小平的正资产，就是想越过后退的行进过程中越过邓小平时代，直接后退到毛泽东时代甚至更远。那么邓小平的负资产他却不提，也就是他把邓小平的负资产继承了，这跟他的父亲形成了矛盾。他父亲恰恰相反，他父亲在改革开放上跟邓小平一致，甚至是改革开放的排头兵。那么在六四大屠杀上，他父亲跟邓小平意见分歧，愤而这个搬到深圳跟邓小平老死不相往来，而且邓小平想罢黜开明派的总书记胡耀邦的时候，只有习仲勋唯一只有一个高官习仲勋出来拍案而起，为胡耀邦仗义执言。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习近平今天否定邓小平的正资产而肯定邓小平的负资产，继承邓小平的负资产的做法跟他的父亲也背道而驰，在这个意义上他是认贼作父，认了邓小平为父，背叛他自己的父亲。他不如调整过来，我希望他调整过来，我希望宋先生也劝他调整过来，不要这个再帮他这个洗地，调整过来之后去往前走而不是往后走，否定负资产而肯定正资产。
嗯，好，我想除了就是习近平和官媒的宣传哈，都把这个习近平边缘化的同时呢，我们知道邓小平之子邓朴方最近在这个残疾人联合大会上有一个讲话，现在在网上疯传哈，很多人认为他里面很多话都是说给这个习近平听的。杨建立先生，我想听听您的看法，就是他里面哪些说法你觉得好像听起来有一定的针对性？
啊，对，他的针对性是非常强的。他在残联的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听起来像是一个领导人在发言，
对，不像是残疾人工作者。
显然他是听众不在这个当场，
对，
在其他地方。当然这个听众有两个。一个是习近平，大家都指出来了，他很多话要说给习近平听。另外一个听众呢，当然还是一些大众，尤其是党内的支持邓小平路线的这些人。
嗯，
当然他在他的讲话中就是在高度的评价邓小平路线，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儿子在吹捧父亲啊，是这个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呢，我觉着不要因为习近平相对于邓小平的这个坐标系往后倒退了，就认为邓小平路线是正确的，这个是我不认同这个邓朴方所讲的很多事情的。他说对人性的什么巨大的彻底的解放啊等等，这些我都完全不认同。我认为刚才这个宋先生讲的非常对，毛邓习他是用另外的词，我是另外一个词来讲，我说都是政治专制主义，一个人每个人都一样的没有变，就是一党专政是不能改变的，这个是一脉相承的。
嗯，
啊，所不同的地方是一些其他的细节的，这怎么能够维持共产党的统治的这个的统治的这个策略上。
嗯，
那邓小平呢，他显得比较务实， 那但这种务实呢，它造成了一个跛脚的这个发展模式，
对
吧？这个是这个发展模式，你看已经在习近平接任的时候出现了很大的问题，
对，
经常走上了尽头。
对，
那这个权力的碎片化呀，整个这个权贵资本
主义
造成了这个贫富悬殊，社会的下层基本上被压榨的几乎没有任何空间可以继续压榨了，到了那种地步。那习近平呢，他一定最后要突破这个邓小平路线，不突破，他顶多是另外一个胡锦涛，顶多定了胡锦涛。大家别忘了，胡锦涛在最后几年，大家说他在抱着炸弹，什么击鼓传花，就是到了随时都要爆炸的时候，他不愿成为另外一个胡锦涛，所以他要修正邓小平路线，这是可以理解的。问题他修正的办法在倒退，这个是不能接受的。不要因为习近平的倒退就认为邓小平路线是正确的，这就我是说的，他是共产党内的40年的政治正确，在党内有很多的市场。
嗯，
尤其在官僚这个政治精英和商业精英这个方面有很多的市场，但并不意味着邓小平的路线就正确的。所以邓普方用他发言的机会啊，向这个习近平喊话，向党内喊话，向整个社会喊话，实际上对他来讲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因为他在妄议中央，而且习近平控制这个言论控制的这么严密，他能够说出来很不容易，但他寄予一种希望，用40年的政治正确来作为旗帜，是不是能聚集起来反对习近平的力量？我认为他心里在想这件事情。
嗯，好的，宋北正先生，您怎么解读邓普方的讲话？
我觉得杨建立先生的一个解读是对的哈，就是说是改革开放40周年这个背景下，是吧？邓小平的家属是吧？孩子们哈，出来为自己的父亲是吧功劳呢说一下，我觉得很正常。但我不赞同那个杨建立先生是地方在什么地方的哈，就是他已经没有政治动机和政治能力去做这个事情，他要参与到中国现实政治中去，就要挑战魔力，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他没有这个能力，他没有这个动机。你要当然是别人，比如说退下来的其他的常委们，如果这么讲的话是有可能的。但是邓普方自己是没有这个能力和意愿的。但是有一点，我觉得还是比较奇怪，他9月份的讲话，为什么当时出不来？他现在出来了，只能说是可能有别的力量想利用他这个讲话，但这件事情和邓普方是没有关系的。
在邓普方在讲的时候，他会想到有人会用他的讲话，也许他个人不能直接的参与政治。
但您送这些，
但是他非常明白，就是说40年来的改革开放这4个字带有很重的分量，对于官僚阶层，就是他这种发言很可能作为旗帜能把人给聚集起来，当然能不能形成真正的路线斗争，看看力量到底具体是什么样。
我们听听陈伯辉先生的解读。
我是这样想，我想他自己不一定能够参与。
陈伯辉先生，您的解读是什么？
这个邓普方这个讲话是在9月16号在第7届残联人大会上的讲话，他的闭幕词，他是这个残疾人协会的名誉主席。那么这个讲话呢是9月16号讲的。刚才宋先生讲为什么现在传出来，这反映了中共内部激烈的斗争。我们知道古代王朝斗争呢，在王朝的一派对另一派，往往会打先皇的旗号，甚至打这个先皇的太子的旗号、前太子的旗号来斗争。说当时的邓普方的讲话没有列入正式文件，因为当时残联主席是张海迪，而那些出席的是韩正政治局常委，那么这个他的讲话呢就没有正式文件，但是就作为内部讲话传出来。但是现在你去看网上已经被删掉，能够留存他讲话的已经很少。实际上邓普方讲话有3个看点非常值得注意。一个看点是他说到他假借中美关系，实际上在讲习近平个人。他说这个我们要知道自己的分量，不要妄自尊大，也不要妄自菲薄，要知道自己的分量，就说的习近平本人，你要知道你自己的分量，不要以为你比毛泽东、邓小平更超越，这是一个重大的看点。这句话成了一个大家议论纷纷的焦点。还有他最后他通篇不提什么看齐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不提邓习近平核心，最后只是引用了习近平的一句话，最后一段说习近平说要全面小康啊，不要丢下一个残疾人，也就是这么一句话。还有他一个重大的看点是，他作为儿子提了他父亲很多次，这是情有可原，至少他没有认贼作父，他认了他自己的父亲。他虽然他父亲是个60元凶，是个贼，他也认他没有认别人。 但是呢，他通篇不提毛泽东，这就是他的高明之处，因为他知道他的父亲是政治上否定了毛泽东，经济上政治上没否定毛泽东，政治上继承了毛泽东，但是经济上否定了毛泽东，经济上翻了身，就是他父亲的地位，他的父亲地位就在共产党内，就是经济上翻了身，否定了毛泽东的经济路线。我原来说过，我原来向习近平喊话，你要超越毛泽东邓小平有一个办法，政治上超越毛泽东，经济上超越邓小平，经济上从这个所谓的现国就国国有经济为主体的这个市场经济进一步超越的自由经济，是完整的市场经济。再一个，在政治上超越毛泽东，就是搞民主政治。那么在同时把邓小平的六四这个遗产否定掉，把毛泽东的文革否定掉，你习近平自然就跟毛泽东邓小平并驾齐驱，甚至超越他们。但是你不是，你要一毛一邓，非毛非邓，或者翻毛翻邓，不邓而毛等等，你这些说法都摆不脱。你只要在毛邓的阴影之下，你习近平就没有你自己，没有你的历史地位，没有你的路线。所以说，邓普方的话，我就做一句总结，就是他有讲话的资格，在党内他也是太子党，他也是红二代。谁当了大位，继承大位，只不过偶然的原因。习近平当上大位是偶然的，并不是必然的，没有经过选票。说邓小平的儿子邓普方出来讲话，有他的分量，在党内会造成影响。
嗯，好的。最后我还是想，我们回到一个最中心的问题，就是习近平在最近的一些讲话或者南巡或者等等，只字不提邓小平，除了昨天陈文鸿先生说提到一句，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心态？刚才我想请大家最后再回到这个问题，但是在那之前，我想引用几位网友的评论，我们今天网友都汹涌而来哈。那么一位叫李忠本的观众朋友，他说习近平为了一尊独裁地位呢，有专门的班子使出吹嘘这个把他吹嘘为这个全能神，其最大的特点就是打击任何构成威胁的因素，而邓小平及其中这个中共元老家族的这个势力为代表的红二代的存在呢，是其竞争的主要潜在的对手，是习的眼中钉。还有一位叫江莲的这位观众朋友，他说呢，习近平和邓小平的根本立场都是一样的，就是维护中共的一党独裁，一直以来中共的底牌就是反美反自由世界，中美合作就是一个伪命题。他说中国的现状不是习近平造成的，而是中共专制集团，美国和中国人民共同的敌人是中共而不是习近平。他说结束中共对世界的负面影响，我们需要一次机会，只要一次就够了，希望美国不要放弃这个主动权，而中国人民呢也永远不应该放弃。还有一位叫我看看哈，这我们今天网友评论太多。还有一位叫石本千鹤的观众朋友，他说提不提邓小平的时候呢，看看中国处于什么状态。之前贸易战全能神的习近平呢吹嘘不断，贸易战爆发五个月以后，贸易战的负面影响开始出现，国进民退，民企退场论甚嚣尘上，全国各个紧张，对于中国的经济呢更是雪上加霜。所以呢，习近平不得不退让一些，做做秀，就是说他南巡的时候，他说习近平本质上是倾向于毛泽东时期的计划经济，而不是邓小平的不争论的务实精神。还有一位姓冯的观众朋友，他说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的贫富差距远远超过欧洲国家，比美国更严重，说这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还有一位叫 CH 王的一位观众朋友，他说在习的潜意识里面，也许认为现在的矛盾和困难是邓的改革开放十多年以来的负面效应，所以呢不提。那么好，最后我想就这个话题哈，就是有关最近比如说习近平的一些言论，改革开放的争论，还有最近一些中共元老纷纷出来亮相等等，大家都觉得这个中共内部是不是有一些这个纷争，或者是至少是一些争论，我想听听杨建立先生您的分析。
因为今天我们谈南巡，我们不能忘记了邓小平南巡给共产党带来了什么。邓小平南巡实际上是救了党，救了共产党，原因就是他意识到，就是说共产党必须吸收资产阶级进入这个党的这个统治这个集团中去，还有一些知识精英要吸引来，然后来降低他们对这个政权的这个反抗，来创造他们对这个政权的依赖。所以这三十年的这个发展啊，所谓的经济发展带来的就是这种效果。中国的中产阶级产生了，私营企业家产生了，但是都成为统治结构的一部分，成为这个政权的维护者，这也就造成了六四以后共产党可以统治今天的这么一个政治现实。所以邓小平呢，他是就在邓小平南巡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救了党，而正因为这个原因，习近平上台的时候，他的基础官僚，尤其是官僚基础是权贵资本主义的一个基础，所以他从上台的开始想否定这个是很难的，但是从根本上他这个路线是不一样的，他有他自己的思路。我一开始讲了，最终他的思路是以毛为体，以邓为用，因为他要面临着一些现实问题，是要务实的办法，用邓的办法，但根本上他是 毛的这个思想体系，
红色
体系。
对。
那么现在他面临的困境是什么呢？一个是现在经济问题怎么解决，那细节不计讲了。另外，中美关系怎么处理？
嗯。
实际上，大家对他南巡的期待，无非就想听他讲这两个东西。
嗯。
所谓的四中全会迟迟不开，大家说到底有什么看点？看点无非也就是这两个，到底你怎么来看待改革开放？你怎么看待邓小平？你的路线是什么？你告诉大家一下子，到底你要干什么？另外，你和那个中美关系怎么处理？和美国的关系怎么处理？无非就在等这两个。这两个对他来讲，我就刚才已经讲了，一个是心里清楚了不好说，一个实际上还没有主意啊，所以呢，我觉得可能是目前他处在这么一个状态上。
好的，宋楚瑜先生，您的解读。
不管谁领导这个国家哈，他有一点是不变的，就一定要确保中共的执政地位。所以从这个政治逻辑去推呢哈，我觉得不管是谁，都不可能否定邓小平，也不可能回避他的成绩。就像当年邓小平他复出以后，他也不会去否定毛泽东，他也会说三七开，因为他们出发点都是从确保中共的执政地位这个角度去说的哈。所以说，我觉得这是符合逻辑的，一次两次，我觉得。不能够就下结论。
嗯。
另外呢，确实最近有一些元老啊，有些出亮相，但是我们知道中共是一个党纪非常强的一个政党。
对。
他也特别强调团结，绝对不能叛党。所以说他们这些出来也好，他是我觉得是不能够作为参考的，因为中共这个党的话，就要么你彻底里边分裂了，我们才能知道它里边发生什么事情；要么对外肯定是一个声音。
嗯。
所以说现在阶段，我觉得中国共产党远远。它是非常稳固的嘛，所以说这些元老出来呢，我觉得没有必要做什么太多的解读。
嗯，好的。
我觉得我再说一下啊，
好，
虽然不能过多它太多的解读，我这一点上我有点同意你，我不是很同意这个破空认为党内高层有激烈的政治斗争，我觉得可能还不到那个程度。但是这些元老、这些共产党的官僚对习近平不满，这是非常明显的。
嗯，
而现在就是无论习近平怎么控制言论。这些人发言的机会总是有的，当然他不可能堂而皇之进入共产党的那个正规体系的去发言。这些人出来去给别人朋友聊聊天，参加个公开活动，还这个他也没办法去限制的。
对。
而这些人借着这个情况去发一些不满，这个是非常容易理解的。而且每个人，你要是在政治斗争这个圈内的话，你会知道，你每一句话你都会有考虑，我这句话会谁会接，谁会用。啊，慢慢的可能回清，形成一个反习的力量，那才形成了真正的路线斗争。如果不是那样的话，我就试一试，也未尝不可啊，我也没什么危险。
好，
所以但是正因为这个原因，习近平不能等闲视之，这就是为什么邓普方的这个讲话在这个网上已经没有了的原因。
对，
啊，
好，听听陈鹏先生最后对这个话题的解读。
对，我首先回应建立的两句话。这个建立说这个权力斗争没有那么激烈，我可以说中共高层的权力斗争的激烈程度远超外界的想象。昨天发生的两件大事就是一个证明，一个是突然之间习近平举行那个民营企业家座谈会，非常明确的回答了前段时间的问题，实际上那些问题是他们自己制造的。前段时间一直是无精打采、模棱两可、语言不详，突然做了清楚的表述，说民营企业离场是不可信的，又是说什么这个要扶持民营企业，要坚定不移的支持民营企业，要贷款，要减税，如何如何，非常明确的说了话。然后接着马上就跟美国总统通了电话，这个电话我认为是中方要求的，是习近平要求的，是中方想来想去终于要做一个让步，要在11月29号的习特会上做重大的让步。这个恰恰是中共高层激烈斗争的结果，两派路线斗争和权力斗争激烈斗争的结果。这个激烈斗争以至于连预定中的四中全会都被大大推迟了。
我觉得
四中全会召开可能是很极为不利
啊。
还有等一下啊，建立
啊，
我还说一点，刚才提到说毛泽东、邓小平、习近平都是一党专政，这个路线是没有错的，是广义，这个是对的，主轴是对的。但是有一点，我们还是要看到习近平跟邓小平个人的一个细微的差别，那就是年龄。邓小平在搞六四大屠杀的时候，他的年龄是85岁。如果他当时是65岁，他在一线执政，不见得会做出那样的选择。他当时有个私心，就是想安度晚年，说杀死20万人，保20年这个平安稳定。他想这个抱孙子打桥牌，这个东面上海滩下炮北戴河，有这么个人私心作祟，所以最后做出了那么一个选择，在犹豫之后选择了李鹏的强硬派路线。但是习近平年纪轻轻60多岁，现在思想的解放程度，这个往前走的时候还不如邓小平。邓小平至少敢说一句毛泽东晚年犯了严重错误，要否定邓小平毛泽东的晚年。习近平到现在不敢说他们两个究竟谁晚年犯了严重错误。你敢说毛泽东犯了严重错误吗？结果他把毛泽东全修正了、平反了。你敢说邓小平 平六次大屠杀是严重错吗？习近平不改，说习近平到收放为止不如邓小平，习不如邓。
嗯，
好，那个破空我要这个辩论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刚才鲁正讲的我是同意的，就是除了共产党的很多信息公开了以后我们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你想习近平为什么最近做出让步，他是一个政治斗争的结果呢，还是他遇到了一个具体的困难他必须解决，比如经济下滑，严重的这个和美国的冲突，他要解决问题，形势比人强，这个比一个政治对手给他带来的压力可能更大一些，所以他必须来接受。
从来不怕
啊，
中国共产党从来不怕，因为毛泽东饿死4000万人，
没
四千多万都不会改变路线。
这个现在不一样，
权力斗争能迫使他们改变
啊。那个
在饿死4000万人，就用权力斗争战胜了刘少奇等改革派和这个经济派，但是习近平无法战胜他的对手，他被迫做出妥协。
那个
我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看点
啊。我觉得不是啊，破空，你想，我刚才我认为。为是一个反习的力量在慢慢集结，还没有真正的形成有效的力量，而每一个信息每一种发言都可能促进这种力量的形成，所以那个习近平非常非常的这个谨慎。但是呢
我就说一句话哈，我就说一句话，
但是有一条，
习近平要是不能够超越毛，不能超越邓的话，在党内摆不平各方，他根本在威望上权力上无法超越毛盾，所以说在这个程度上他表面上大权在握靠习家军撑台，但是习近平的地位非常的空虚虚弱，每一年都在发生权力斗争。现在东部战区司令上将刘跃进又在和你说
完成我的表述，所以每一个事情都有可能成为别人利用而反袭的一个口实和工具。如果经济上出现了问题，可以这么讲，党内反袭力量和社会就会迅速的集结，形成真正的反袭力量。所以习近平面对着经济下滑，他不能够这个掉以轻心，他必须接受务实派的一些说法，一些这个建议。所以我认为是在他现在处在这个阶段。
好，两位有不同的看法，不过我可以找到一个共同点，都觉得习近平的地位其实不是像外界想象的那么稳固，在经济上、在内政外交上都面临很大的挑战。那么这些挑战都可能对他的统治呢形成一定的威胁。好，有关改革开放40年呢，习近平为何回避提及邓小平？我们就谈到这里，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美国反击无赖企业福建晋华是否会成为中兴第二，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做。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